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按照科涅夫对这次会议的说法，他后来记得，施特蒙科所描述的盟军计划还包括蒙哥马利，他将沿着在柏林和所集结的英军之间最短的路线，在卢尔河北边大举猛攻。科涅夫回忆说，施特蒙科在结束的时候说，根据所有的数据和情报，这个计划先于苏军攻占柏林，在英美联军司令部里被看作是完全可行的，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正在全力进行准备。施特蒙科读完军事评价之后，斯大林转向他的两位元帅，那么他声音柔和地说道，谁将攻占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科涅夫后来骄傲地记得，他是第一个回答的人，我们将攻占柏林，他说道，而且是先于英美联军。斯大林看着他，脸上闪过一丝微笑。那么，他再次声音柔和地说道，他带着乏味的幽默，又说道，你是那种人吗？科涅夫记得，之后，瞬息之间，斯大林又再次冷酷而且务实尖锐地提出了问题。科涅夫既然在南方，又究竟打算怎样及时攻占柏林？难道你的兵力不需要进行大的重大部署吗？他问道。科涅夫看到了这个圈套，不过为时已晚。斯大林又再次玩起了他的老花招，使一人与另一人相斗。不过等到科涅夫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回答已经开始了。斯大林同志，他说道，所需要的一切措施都将采取，我们将及时重新部署，以便攻占柏林。这正是朱可夫所等待的时刻。我可以发言吗？他轻声问道，几乎是居高临下。他并没有等待回答，恕我冒昧。他一边向科涅夫点头，一边说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不需要重新部署，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目标直接针对柏林，我们离柏林最近，我们将攻占柏林。斯大林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人，一丝微笑再次短暂出现。那好吧，他温和地说道，你们两个人都待在莫斯科，和总参谋部一起准备你们的计划。我希望计划能在48小时之内准备出来，那时你们就能带着所批准的一切返回前线。这两个人都为分给他们准备计划的时间之短感到震惊，到现在他们才明白进攻柏林的预定日期是5月初。现在斯大林明显希望他们能提早几个星期发起进攻，尤其对科涅夫来说，想到这里他清醒了起来。尽管他有一个初步的计划，他相信这个计划能使他先于朱可夫进入柏林，但书面材料他却一点也没有。这个会议现在使他绝望地意识到，有一些巨大的后勤问题他必须迅速解决，各种各样的设备和补给品现在都得急速运往前线。更糟糕的是，科涅夫缺少兵力，在经过上西里西亚的战斗以后，他的部队相当大的一个部分仍然分布在南方，有一些部队离柏林很远，这些部队得立即转移，而这又带来了一个大的运输问题。朱可夫在听斯大林讲话的时候也同样忧心忡忡，尽管他的参谋们一直是在为进攻做着准备，但他却远远没有准备好。他的各个集团军所处的位置适当，但他仍然也在往前线运送补给品，同时也在急速补充兵员，以补充他兵力大大损耗的部队。他的一些师一般是每个师有9000到12000人，现在则减少到了3500人。朱可夫认为柏林的作战行动将会极其困难，他想为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都做好准备， 他的情报部门报告说，城市本身及城郊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要进行顽强的防御。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广场、交叉路、房屋、运河和桥梁都是总体防御的构成部分。现在，如果他要先与西方军队到达柏林，一切事情都得加快速度。他能在什么时候发动进攻呢？这是斯大林要得到回答的一个问题，而且要迅速回答。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又讲了话，在他的嗓音中没有温暖。他非常强调地对两位元帅说道，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作战行动的开始日期将会吸引我们的特别关注。在这两位指挥官之间的竞争从来就不是远远没有表面化，现在则再次被利用了。斯大林朝周围的人略微点了点头，转过身来离开了屋子。现在，在启动了他的计划之后，这位苏联部长会主席仍然面对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做仔细而又详尽的答复。斯大林开始修改已经准备出来的草稿，到晚上八点的时候，他的答复定稿发了出去。我已经收到了你3月28日的电报。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发电报，你的计划即把德国军队切成两半，与苏军会合，这与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完全是不谋而合。斯大林完全同意，两军会合的地点应该是在莱比锡德雷斯顿地区，因为苏联军队的主要打击将会朝那个方向进行。至于苏军进攻的日期，斯大林对他特别关注，那大概将是在五月的下半个月。他的电报最重要的部分在第三段，在那里他灌输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他对德国首都没有兴趣，柏林他声明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战略重要性。事实上，斯大林说道，他已经变得非常无足轻重，因为苏联最高统帅部计划将指派二线部队朝柏林进发。温斯顿·丘吉尔几乎整个下午都在同英军的参谋长们商谈，他感到尴尬和不安。他的尴尬来自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电报，那封电报在发送的时候被篡改了。在丘吉尔收到的电报中有一个句子是，蒙哥马利将在巡逻的任务上负有责任。丘吉尔尖锐地回电说，他认为英王陛下的军队正在贬谪到意外的有限领域。摸不着头脑的艾森豪威尔又回电，我如果不是感到伤心的话，也是感到烦恼，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这样做，我认为我以往的做法应该会消除这样的念头。原来艾森豪威尔从来也没有用过在巡逻的任务上这些字，他说的是在这些任务上，但不知怎的这个措辞被发送错了。丘吉尔因为这个事件而非常懊恼，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却是不断增加的混乱更加混乱。在这位首相看来，美国人对柏林的持续无动于衷绝非小事，带着那种成为他一生特色的韧性，他开始同时处理两个问题，盟军的关系和柏林。首相给患病的罗斯福发去了一封长电报，这是自从收到艾森豪威尔的SCAF-252 电报而产生的争议以来，他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第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首相首先详尽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完全信任，然后在抛弃了有史以来并肩作战的最忠实朋友和盟友之间的这些误解之后，丘吉尔便反复说明攻占德国首都的急迫性。最能够给德国军队带来绝望的心理影响的，莫过于柏林的陷落。他争辩说，他将会是失败的最重要信号。如果苏联人攻占柏林的话，那种认为他们为共同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的印象，难道不会不适当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吗？难道这不会导致他们产生这样一种心态， 在未来带来严重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困难吧。因而我认为，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假如柏林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当然应该攻占它。第二天，当丘吉尔收到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副本的时候，他的关注进一步加深了。首相认为他的内容非常令人生疑。那天晚上10:45，他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电报。我愈加感到进入柏林的重要，因为莫斯科在给你的回电中的第三段中说，柏林已经失去了以前的战略重要性，这反而使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应该从我所提到的政治方面来看待他的这句话。丘吉尔又热切地补充说，他现在认为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尽可能朝东的地方与苏联人握手。尽管有这么多问题，但丘吉尔要赢得柏林的决心并没有放弃，他仍然乐观。他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最后说，在斯大林的主要攻势的日期以前，在西方还可能发生许多事情。他现在的极大希望就是，盟军大举猛攻的势头和热情将会大大早于斯大林的预定日期之前就把部队带进柏林。在斯大林的司令部里，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昼夜工作，到3月3日星期二，在48小时的最后期限之内，他们的计划准备好了。他们再次见到了斯大林。朱可夫首先进行陈述，他考虑这次进攻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对庞大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群的预定军事行动了如指掌。他说，他的主攻将在黎明前进行，从科茨琴以西的奥德河上44公里长的桥土阵地上发动，直接面对着柏林，在北边和南边的其他进攻将会支援这个打击。在朱可夫的计划中，后勤问题是棘手的，不少于4个野战集团军和2个坦克集团军将被投入到主攻之中，还有2个集团军，每一个都将被用来进行支援性的攻击，包括将在后面前来的二线部队，他将拥有768100人的兵力。朱可夫绝不存任何侥幸之心，他希望在科斯琴桥头阵地每一公里起码要有250门大炮，大致是每隔13英尺就有一门大炮。他计划用让人目瞪口呆的11000门大炮齐射来开始他的攻击，小口径的迫击炮还不算在内。现在，他谈到计划中特别偏爱的部分，朱可夫设计出了一种非正统而又怪诞的计谋，想把敌人搞糊涂。他将在夜间发动他的攻势，就在进攻开始的那个时刻，他打算把140盏大功率的防空探照灯直接对准敌人的阵地，射出猛烈的强光，从而让德国人看不见，士气低落。他预料他的计划能造成大屠杀。科涅夫的计划也是同样的大手笔，而且由于被他强烈的野心所驱使，也就更复杂和更困难。他后来说，对我们来说，柏林是一个这样强烈的欲望目标，因而每一个人从士兵到将军都想亲眼看一下柏林，都想用武力来攻占它，这也是我的强烈欲望，我满怀着这种欲望。但事实却是，就其最近的地点来看，科涅夫的军队离城市也有75英里以上，科涅夫指望用速度来帮助他渡过难关。他已经精心地把他的几个坦克集团军集结在右边，这样一来完成突破的时候，他就可以转而朝西北进发，朝柏林前进，也许能先于朱可夫悄悄地入城。这个主意他思考了几个星期了，现在鉴于朱可夫的陈述，他对是否应该在时机未成熟就先泄露计划犹豫了。于是此刻他紧扣作战行动的细节讲了起来。他的计划要求在黎明的时候，在低空飞行的歼击机中队所喷发出来的浓重烟雾保护下，地面部队渡过尼斯河发动进攻。在这次攻击中，他计划投入5个野战集团军和2个坦克集团军，有51万1700人。值得注意的是， 他也像朱可夫一样，要求用同样的几乎难以置信的密集炮火，每一公里前线就要有250门大炮，而且他还打算从那些大炮当中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与我的邻居不同，科涅夫回忆道，我计划用炮火对敌人阵地进行饱和轰炸，时间为2小时35分钟。但科涅夫急切需要增援部队。朱可夫在奥德河有8个集团军，而科涅夫在尼斯河总共只有5个集团军。要实现他的计划，他还需要2个集团军。在经过一些讨论之后，斯大林同意把第28和第31集团军给他，因为在波罗的海各国和东普鲁士的前线已经缩小了。但斯大林指出，在这些集团军到达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之前，大量的时间可能就已经过去了，运输工具奇缺，科涅夫决定赌上一把。他告诉斯大林，他可以在增援部队仍然在路上的时候开始进攻，然后他们一到达就把他们投入战斗。在听了这2个提议之后，斯大林2个都批准了，但攻占柏林的责任却交给了朱可夫。攻占柏林以后，他要朝易北河的路线进发，科涅夫要与朱可夫同日发动进攻，消灭柏林南部外围地带的敌军，然后让他的部队涌向西方与美国人会合。第3个苏联集团军群，也就是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第二白俄罗斯集团军群，他们正在奥德河下游集结，一直集结到朱可夫北边的沿海地区，他们将不介入对柏林的攻击。罗科索夫斯基有314000人的兵力，他们将在以后发起进攻，大举穿越德国北部与英国人会合。加在一起，这3个苏联集团军群总共将会有1593800名兵力。看来科涅夫被贬谪到了柏林进攻中的一个支援角色。不过接着，斯大林在桌子上的地图上面俯下身来，在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集团军群之间画出了一条分界线。这是一条奇特的边界，它从苏联东部前线开始，越过奥德河，直接来到始建于16世纪的施普雷河畔吕本镇，大约在柏林东南65英里处。在那里，斯大林突然停下了。倘若他继续直接穿越德国往前画，从而标出一个科涅夫不得越过的边界的话，那么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就显然被否定了对柏林进攻的任何参与。现在科涅夫兴奋了，尽管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说，他后来回忆说，但前线指挥部表现出主动的可能性却心照不宣地呈现了出来，没有说一个字，进入柏林的绿灯就给科涅夫的军队打开了。如果他能够进入柏林的话，在科涅夫看来，就好像斯大林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一样，会议就是以他后来称为由斯大林做出的对竞争的这个秘密召唤而结束的。立即2位元帅的计划被纳入了正式的命令。第二天上午，这2位竞争中的指挥官手里拿着命令，风驰电掣般驱车前往莫斯科机场，每一个人都急于赶到他的司令部。他们的命令要求他们要在斯大林给予艾森豪威尔的日期整整1个月的时间以前发动攻势。出于安全原因，书面命令上面没有写日期，但斯大林已亲自给他们下了指示，对柏林的进攻将开始于4月16日星期一。就在朱可夫和科涅夫开始狂热地做准备，要把有100多万兵力的13个集团军投掷向柏林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也有了他另外一个著名的直觉闪现。他做出结论说，苏军在直接面对柏林的科斯琴的集结只不过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佯攻，苏军的主要攻势的目标将会是在南方的布拉格，而不是柏林。在希特勒的将领当中，只有一位有着与他相同的洞察力，费迪南德·绍尔讷大将，现在是位于海因里奇南翼的集团军群中间部队的司令，他也看穿了苏联人的骗局。我的元首，绍尔讷提醒道， 历史书上写着呢，要记住俾斯麦的话，谁拥有布拉格，谁就拥有欧洲。希特勒同意。这位残忍的绍尔讷是元首的一个心腹，也是德军将领中最没有才能的一位，现在立即被提拔为陆军元帅。与此同时，希特勒下达了一个灾难性的命令，在4月5日晚上，他命令海因里奇的四个经验丰富的装甲部队向南方调动，而海因里奇恰恰一直是在依靠这四个装甲部队来减弱苏军的大举猛攻。海因里奇上将的汽车在柏林的瓦砾上面缓缓行驶，前往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参加希特勒九天以前下令要开的正式会议。海因里奇和他的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一起坐在汽车的后面，他沉默地朝外凝视着被烧毁变黑了的街道。在两年的时间里，他此前只来过这座城市一次，现在他亲眼看到的证据使他不知所措，他永远也认不出这个地方就是柏林。在正常的时候，从他的司令部到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需要大约90分钟，但现在他们在路上几乎用了2倍的时间，堵塞的街道一再迫使他们绕着复杂的圈子，甚至以前的通衢大道也往往不可通过，倾斜的摇摇欲坠的大楼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每一条街道都成了危险之地。水从巨大的弹坑里滚滚而出，潺潺而流，露出的煤气从破裂的总管道里闪耀着火焰。而在城市的各地，一个个地区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上写着注意地雷，说明这个地方有还没有爆炸的空投地雷。海因里奇嗓音悲切地对艾斯曼说，那么这就是我们终于来到的地方，一个瓦砾的海洋。尽管威廉大街两边的大楼已经成了废墟，但除了一些墙壁破碎之外，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甚至就在大门外面的那些衣着毫无瑕疵的党卫军哨兵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当海因里奇与身后的艾斯曼进入大楼的时候，他们啪的一声潇洒立正，尽管路上有耽搁，但将军还是按时到了。与希特勒一起举行的会议定于下午3点开始。在过去的几天里，海因里奇对此想了很多，他打算尽可能率直和精确地告诉希特勒和他身边的那些人维兹瓦河集团军群所面临形势的事实真相。海因里奇完全知道说真话的危险，但可能的后果似乎并没有使他不安，而从另一方面看，艾斯曼却是极为心神不安。在我看来，他后来说道，好像海因里奇计划对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进攻，而这样做了又能活下来的人却没有几个。在主厅里，一位党卫军军官穿着洁净无垢的白色紧身短上衣、黑马裤和锃亮的骑兵靴迎接海因里奇，并告知他会议将在元首地堡里举行。海因里奇已经听说，在总理官署毗邻的大楼和后面的封闭花园的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地下设施齐备的迷宫，但他以前从未去过里面的任何地方。在向导的带领下，他和艾斯曼走进地下室，又走出来进入花园。尽管德国国务总理办公厅的正面完好无损，但大楼的后面却表现出了严重的损坏。以前带有一个喷泉群的富丽堂皇的花园就在这里，现在那些花园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希特勒的茶亭以及在茶亭一侧的植物温室。在海因里奇看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战场，它有着巨大的弹坑、成块的水泥、被打碎的雕像和连根拔起的树木，在总理官署被烟煤熏黑的墙上，圆尖的窗户现在成了巨大的黑洞。艾斯曼在看着这荒凉景象的时候，不由想起了19世纪德国民谣作家乌兰德的《歌手的诅咒》一诗中的一行，诗写的是，只有一根高高的圆柱 讲述那消失的光荣，这根圆柱可能一夜之间便倒下。相形之下，海因里奇则是缺乏想象力的。想一下吧，他咕哝着对艾斯曼说，三年以前希特勒让欧洲在他的管辖之下，从伏尔加河一直到大西洋，现在他却是坐在地下的一个洞里。